仔仔今天好开心呐、
啊！他今天到动物园远足嘛，回来之后就大象、狮子唱个不停。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
我先告诉你听啊，这下子大概是想到老虎了。
真奇怪，真奇怪。
魔镜公公，我猜哦，那两只老虎一定是碰到一个力气很大的猎人。
哈，真奇怪，怎么跟猎人有关系啊？
否则老虎怎么会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
嗯，仔仔说的有道理。
可是魔镜公公哪有力气那么大的猎人嘛？
哎，有了，有了。
你看吧，我就说一定有。
真的吗，魔镜公公？
在汉朝啊，有一位武艺高强、力气又很大的将军，他叫做李广。
李广把老虎的耳朵跟尾巴都打掉吗？
仔仔，你别插嘴啦、啊，听魔镜公公说了。
李广到底有没有把老虎的耳朵和尾巴打掉？这个魔镜公公不清楚。不过他曾经把老虎打死，还救了皇帝哦。
哇，好厉害哦。
魔镜公公，今天就告诉我们李广将军的故事好不好？
哦，
好啊。不过在说飞将军李广的故事之前呢、啊、要先说说匈奴的故事。
为什么啊？匈奴也打老虎吗？
因为李广除了会打老虎之外呀、啊，最厉害的就是和凶猛如虎的匈奴打仗了。
匈奴人他们会骑马打仗吗？
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天天都要骑马打猎才有瘦肉可以吃，皮衣毛裘可以穿啊，所以当然各个骑马射箭的本事啊都很好。然后这些个性很强悍的匈奴人打起仗来，哇，像大群的飞鸟一下子黑压压的全部集合过来，要是打败了又像大沙漠四处逃散开了。
那要当匈奴的国王功夫一定最厉害了。
仔仔，你怎么知道啊？
聪明嘛。
你少吹牛了， 你还不是乱说，说对的
还不嘞、啊、当国王本来就是要最厉害嘛，否则射箭射出人家怎么可以当国家的第一大人物呢？
嗯，那我们就先来说个相当厉害的匈奴王默毒和他发明的响箭的故事吧。响箭与飞将军。
秦朝时期，在南方的中原人们最怕的就是北方凶狠的匈奴人了。为了阻挡他们经常来侵袭，特别筑起又长又坚固的万里长城。当时秦朝勇敢的大将蒙恬曾经把匈奴赶到长城之外，可惜蒙恬死后，匈奴又偷偷地接近中原的边界，而且在秦朝末年还出现一位相当可怕的匈奴王，叫默毒。默毒从小就像匹野马似的，整天在大沙漠里游荡打猎，长大以后走起路来更是虎虎生威，一对像老鹰一样的眼睛任谁看了都会害怕。可惜这么威武的默毒却得不到爸爸的欢心，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匈奴王头曼单于，另外又娶了一个太太，而且准备把默毒的太子位置废掉， 有一回还派他到别的部落当人质，要不是默读机警地逃回来的话，他早就丧命在他乡了。头曼看见儿子毕竟在才艺和胆识都是高人一等，便叫默读训练一支万人的军队。默读很聪明，他为自己设计了一种秘密武器，这种武器是一种箭头穿了孔的箭，一射就会发出响亮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默读的目的是什么。
各位，我手上的箭一射出去就会发出响声，我的命令，凡是响箭所射中的目标，你们所有的人的箭要立刻跟着射过去，不射的立刻砍头。
队长，到底叫我们射什么呀？
哎呦，是啊是啊，我也不知道啊，先跟着看看吧。
默读很快的骑着自己心爱的血斑马往大漠中走去，几百名骑兵跟着他。突然默读下了马，拿出马鞭往血斑马啪地打下去。
啊，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默读什么话都不说，立刻拔出了响箭，拉弓往血斑马的身上射去。
血斑马，
血斑马，
我们
射，
射了！
可怜的血斑马，刹那之间被射成了蜂窝。
你们几个为什么不射？
我们
来人了，凡是没有射箭的，全部给我拖出去杀了！
饶命啊！
我再说一次，以后凡是我想箭所到之处不射的，立刻斩首。
默读说完，头也不回的立刻拉起一旁的马，快速的骑走。原先愣在一旁的士兵这才惊醒了起来，三步做两步的骑上马跟着走。过了不久，默读将响箭射向自己亲爱的妻子，第三次他又将响箭射向他父亲头曼的爱马，所有的士兵都吓坏了，但是这两次再也没有一个人敢落后，因为谁也不想被砍头呀。一天，默读和父亲头曼出外打猎，正当头曼赞叹着沙漠原野又广又阔的时候，默读突然抽出响箭射向父亲的身上。
默读，射，大家快射啊！
响箭
射在大王的身上啊！快射啊！
射！
可怜的头曼终于丧生在自己儿子的阴谋之下，他不晓得原来默读这么样的恨他，而且早就设计了响箭想要杀掉他，并且夺取王位。默读很快的就成了新的匈奴王。这个时候，东方的东胡人听说匈奴的新国王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便打从心里瞧不起，存心的想要欺负他。
禀报单于，我们大王特地派我来想跟你们结为朋友，但他希望能够得到您心爱的千里马。
诸位大臣，你们觉得怎么样？
那不行啊，千里马是我们的宝贝，怎么可以随便送给外人呢？
不，马是小事，既然东胡国王有兴趣，就送给他吧。
东胡王得了千里马很高兴，他想这个默读单于八成是胆小怕事，看来我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于是不久之后便又派遣使者来要东西。
禀报单于， 我们国王很喜欢你的千里马，但是这一回他希望能够获得您最心爱的妃子。
哼，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啊！你们东湖国居然要人要到大王的爱妃了哈！
是啊，大王，臣请立即出兵，将东湖国杀个片甲不留，让他们知道我们匈奴的厉害。
大臣们七嘴八舌地骂了起来，可是默读一点也不生气。
女人到处都有，何必为了一个女人两国大动干戈呢？来人啊，
是，
把我美丽的妃子送给东湖王。
大王，大王这
东湖王真是得意极了，他看到默读单于这样的事事顺从，心想这匈奴王简直是太好欺负了嘛，于是便又派人向匈奴王要一块好几千里的大草原。
各位大臣，东湖王想要我们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意见呢？
大王，我们的草原多得很，这给不给倒没什么关系。
胡说，土地是国家的命脉，有草地我们的牛马羊才能够活，怎么可以随随便便送给别人？这东湖国也太自不量力了吧。来人
啊，是，
立刻召集所有的骑兵。
匈奴的骑兵很快的便集合了起来，默读骑在马上威风凛凛地说，
同胞们，东湖国王一直想要我们的土地，为了大家的生存，我们非把这个邻国铲成平地不可。现在我立刻要去攻打东湖，凡是落在我马后面的一律砍头。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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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读一鞭子打下去，立刻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匈奴骑兵个个也跟着跳上马背冲出去，一时之间千军万马满天灰尘，匈奴大军一下子来到了东湖国。这时候东湖王正在得意自己是天下无敌，心里一点防备也没有，突然
杀！
杀！杀！杀！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了？
大王，是默读，默读率领大军来攻打我们了。
啊，默读？怎么可能呢？他那么胆小。
东湖王话还没说完呢，匈奴骑兵已经攻进来了。默读轻轻松松地征服了东湖国。接着他又率领他的匈奴骑兵四处的奇袭，没多久长城以外大部分的草地都被他征服了。接着默读单于又带兵来袭击汉朝的边境，当时汉朝刚建立不久，汉朝的皇帝吓得不得了，不断地送给匈奴牛羊马匹，还把公主嫁给了匈奴王，哪晓得匈奴还是照样的来侵犯，抢劫粮食，强占土地，还把年轻人抓去当奴隶。到了汉朝第三个皇帝文帝时，匈奴更是越来越强大。然而这时候汉朝也出现了几个有名的将军，李广就是其中的一个。李广的力气非常的大，练了一身好武艺，他的手臂就像猿猴一般又长又灵活，所以射箭的技术特别的好，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哟。有一次李广和部下去打猎， 还魂的时候，远远看见草丛中浮着一个庞大的黑影，狂风猛吹，草丛一摇一晃的，黑影却是一动也不动。
将军，是老虎。
嘘，别出声。
只见李广拉开了弓，吸了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箭射了出去，然后只听见嗖的一声，箭带着尖锐的风声笔直地朝着黑影射了出去。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四周什么也看不清楚。
将军，老虎恐怕跑了，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呢。
哦，一定射中了，明天一大早我们再来找吧。
第二天，天才微亮，李广又带了部下去原来的地方找。
将军，将军，找到了，找到了！
哦，在哪儿啊？是不是射中一只巨大的猛虎啊？
报告将军，箭是射中一块巨大的石头啊！
什么石头？怎么可能呢？
将军好力气，白羽箭整只都射入了石头当中，拔也拔不出来了，只剩下箭尾的白羽毛露在外头。将军，您真是神射手啊！
李广作战的时候特别大胆，常常是奋勇争先，不顾自己的安危。有一次，李广部队中有30个人离开军队，他们在草原上遇到3个匈奴人，结果30个人几乎全部被杀，只逃回来2个人。
报告将军，前面有3个人把我们的士兵都给射死了。
哦，好厉害的剑法，我看一定是匈奴才会有这等本事。
那怎么办呢？
准备100名骑兵追。
李广说完，立刻和骑兵追了10几里的路，他们很快的就赶上了。
兵分2批，左右散开，由2边包围过去，小心点。
是。
结果这3个射箭高手碰到了李广，就被李广亲自射死了2个，又俘虏了1个。李广一问，果然是匈奴人。正当李广和骑兵想回营的时候，走在前头的一个骑兵忽然惊慌地骑过来。
报告将军，几里外的山丘上出现了几千名的匈奴骑兵。
这时候李广很想要骑马回兵营，但是很可惜，匈奴兵也同时发现了李广的部队，同时立刻在山头摆开阵势。李广的部下看了，一个个都是惊慌万分。
将军， 我们快逃吧。
是啊，
匈奴人有那么多，而我们只有100个人，不跑的话一定会被杀光的。
是啊是啊。
不，不要怕，大家向山丘继续前进。
可是将军啊，匈奴人就在山丘之上呢。
不，前进。
李广的语气很笃定，部下们都非常的害怕，他们不知道李广的心意，但是又不敢违背命令，只好跟着前进。到了距离敌军还有2里的地方，李广突然停住了。
好，现在我们全体下马，大家把马鞍卸下，然后随地坐着休息。
可是将军，这离敌人那么近，万一他们来攻击，我们不就走投无路了吗？
不，这是我们逃生的唯一办法，因为我们离自己大军还有好几十里路，匈奴人马快，我们就是想逃也逃不掉的。现在呢，敌人在山丘上列阵，不马上来攻击我们，显然是在怀疑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陷阱。
我们100人不退反而前进，又卸下马鞍，他们更会相信这一定是诱敌，而不敢攻上来了。
哈哈哈！妙妙，将军啊，真是好计谋啊！
是好计谋啊！
嗯，现在大家都下来休息。
于是李广和他的部下个个都装作休息的样子。匈奴原本是很有把握的抓下他们这些人，但是这时候啊，却有些心虚起来，没有人敢进攻。而李广呢，他自己则随时注意着山丘上的动静。没多久，他看见一个骑着白马的匈奴将军站在远远的地方查看李广部队的情形。李广一看机会不可失，就立刻的跳上马。
将军！
原来李广是为了给匈奴下马威，就一个人骑马出去，一箭射死了匈奴将军，然后又赶忙的骑回来。他威武的神态简直把所有的敌人给吓呆了，这更是令匈奴怀疑不安，不敢冒险的来攻打。太阳慢慢的下山了，果然匈奴军认为附近一定有汉朝的大军埋伏，等到天黑之后就会突然来偷袭他们，越想越害怕，就在黑暗中悄悄地撤退了。第二天早晨，李广终于带着部下安全地回到自己的营地，避开一场可能的危险。小朋友，李广不但是剑术高超，他临危不乱的功夫是不是很令人敬佩呢？李广和匈奴作战了40多年，几乎是胜多败少，匈奴非常的怕他。到了后来，他所防守的地方匈奴都不敢去侵犯，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是他们匈奴的大克星呢。
将军像七星瓢虫，有意思啊！仔仔，你说他哪里像啊？
对呀、啊，他跟小瓢虫一样会炸死
他。
炸死？他只会射箭把匈奴射死，哪会用炸弹把人家炸死啊？
我听刚刚不对了，是装死的意思。他不是装死把匈奴骑兵骗了，才有机会抢马逃回汉营吗？
哦，哈哈，原来是这样的想法。
哎呦，仔仔，你今天动物园看得太认真了，把伟大的飞将军都想成小瓢虫动物了。
还有，我觉得他也像狮子。
像狮子还差不多，百兽之王，很雄伟哦。
李广将军没有长大胡子啊，怎么会像狮子啊？
老师说狮子在捕杀鹿或斑马的时候都先假装散步休息的样子，在鹿群外面走来走去或蹲下来观察，等到看见只有一只的时候就冲过去杀死它哦。李广将军碰到一大堆匈奴兵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拜托仔仔，
怎样嘛？
那是母狮
装休息，然后冲出去杀那个匈奴将军，很像啊。
莎莎说的对极了，当汉军只有100人，而匈奴兵有1000000人，李广很镇定勇敢的去应付，不慌不乱呐、的确是处变不惊。
我也会处变不惊哦。
你
真的？那太好了，碰到危险千万不要乱紧张，要冷静想办法。
每一次过马路的时候，哇，有好几百辆的车子包围我，可是我都很勇敢的走过去。
啊，对了，是绿灯，而且还牵着妈妈的手呢。
不过仔仔，今天谢谢你帮魔镜公公上了一堂动物课，下一次啊，魔镜公公也想到动物园远足一趟，去看看小瓢虫、狮子啊。你愿意当我的向导吗？
没问题，只要不是当墨毒残余的响箭就好了。
啊、哦，
对了，魔镜公公，有了李广，匈奴人是不是就不敢来欺负汉朝人了？
匈奴是不敢再欺负汉朝人了。不过当时抵抗匈奴的不只是李广而已哦，还有很多很多有名的将军呢、特别是到了汉朝的第四个皇帝汉武帝的时候啊，他可是派了军队去好好的打了匈奴一顿，不但匈奴不敢再来欺负汉朝人，连匈奴住的地方啊，有很多都变成汉朝的了。
哇，汉武帝怎么这么凶啊？
终于松了一口气，刚刚真的替汉朝担心死了呢。
我也是哎。